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他是我兄弟。
天主永远的真理，
我们信服你。
天主我们的力量和救援，
我们渴望你。
天主无限的美善，
我们全心爱慕你。
你派遣了圣言当世界的救主，
使我们在他内合而为一，
赐给我们你圣子的圣神，
为使我们光荣你的圣名。阿们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蔚蓝。今天是我们他是我兄弟这个节目当中的第一集播出。特别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跟 Peter 修士，也就是伯克韦伯修士，他是来自波兰的修士。伯修士您好。
你好，大家你好。
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可能是跨越国际，有国际性，来自于不同各个国家的一些修士们谈谈他们的一些生活。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节目当中知道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任务，甚至于也有他们一个轻松的一个部分。那么伯修士呢，我们知道你是来自于波兰，波兰是个天主教的国家
啊。对。
那是不是可以先从您的家庭背景开始介绍起？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是正式开始认识有天主的？
今年我30岁，我父母还在，他们是天主教徒，我一出生就灵洗，所以可以说我们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徒。我有一个姐姐，她比我大10岁。
伯修士啊，是来自于将近有1000多年波兰这个历史的天主教国家。你3岁的时候听说那个就愿意在教堂奉献，是不是？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就是等于是祭祀的时候做一些服祭的工作，是吗？
对对对。
3岁耶，只有那么小的年龄。
我父母是很认真的教友，所以他们也鼓励我进教堂，不只是每个主日，还有平日，他们希望我会参加弥撒。可以说我特别我妈，特别是我妈妈，相当严格，所以如果我不去教堂，他会不高兴。我大概12岁的时候，他鼓励我当辅祭。原来我不太愿意，可是后来慢慢开始喜欢这种的服务，也喜欢参加弥撒，所以可以说我的生长慢慢发展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开始想我的未来的生活，我应该选怎么样的职业。
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思考说，将来以后你可能怎么样的去发展。那我们说这个在高中的时候，你好像是之前就已经跟你母亲有没有谈过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想要当神父吗？就是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？
我的家庭比较保守，其实我加入圣年会之前很少跟我父母提到这个问题，我也有一点觉得不好意思。
我知道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伯修士啊，他是独子，好像在家里头就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一个姐姐，然后很你等于是两个姐弟两位嘛。那在波兰来说的，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形态，我不知道说是不是说，如果是独子的话，一定是不是希望你结婚啦、啊，然后你有一个家庭，然后他们还有子孙那种繁衍、那种感觉呢？
也有，可是没有那么强。
当
然，我父母会喜欢，他们希望，我会结婚，然后有孩子，他们也会很高兴。可是当神父也是对他们来说很大的
荣耀。
荣耀，对。
对。
所以他们不反对。
所以说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只是放在心里没有谈这个话题。
对，
那这是高一的时候，你说你高中的时候，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原因，一个导引啊，就是一个、等于是说可能是一个影子啦，会让你好像正式下这个决心啊。包括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，可能你就会已经想到说你的未来要怎么走。
那时候有很多要素，我刚刚提到我几乎每天参加弥撒，
每天、
对，做福祭、我感觉到天主的恩宠慢慢开始在我心里开始工作，开始发展。然后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对我的圣召来说很重要的，就是1991年国事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，他去波兰，我参加他主礼的弥撒。那时候我不断的寻找我的生活的意义，我的生活的基础。
像那个我们说若望保禄二世，因为他教宗前任教宗他本身他就是波兰人，
对，
会不会是因为他是波兰人，所以给你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更激发的感觉，
一定有，对。
所以你刚刚说，当他回波兰，等于回自己的国家，然后在那天你看转播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多人的，很拥挤嘛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现场，你是在现场吗？
对对，
在
现场，对对对。
那你当时你说要去参加弥撒，所以那个时候是将近有多少人参加这个弥撒？
很多，大概50万。
那是一个很大的场面，蛮壮观的哈。所以那个时候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你自己的信仰的一个种子开始发芽，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决定。
那时候的感觉是可以说不太理想。我看到那么多人为了一个人去参加弥撒，那时候我想一定是他那个人一定是很重要的。所以那时候我的动机不太好，因为我希望以后很多人也会来看我，为了我，所以我很想当很有名的人。对，
我想这个一般这个青少年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就是说小的时候写作文就是说你的志愿是什么，有人就说我要做伟大的科学家啊，什么都是很伟大的，音乐家都是要做最顶尖最 top。 我想在宗教界来说，我想最高的这个荣誉大概就是教宗，所以那个小时候你会想说我将来以后是不是有一天也会当教宗的。
其实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很想当很有名的足球选手
明星，
可是后来虽然我几乎每天踢得不太好，所以好像我被挫折，所以还是要找另外的职业。
等于是你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你自己的志向，就是要进入。
对，慢慢，我本来想当教区的神父，不是修会的神父。
教区跟修会的差别在哪里？
对，教区的神父比较自由，他们有比较大的自由，比较独立，尤其是关于财务，他们自己会决定怎么花他们的钱。
怎么样掌管？
对，
等于是这样子。
修会的神父修士，他们所赚的钱一定要还给院长，不可以自己决定。
也就是说，修
买什么？
修会的修士或者神父的话，就变成说你已经在心理上有所准备，你是随时随地可能拎着皮箱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，就随时等于是会被奉派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就是更要有无私的那种完全的全心的奉献。
对，只是我15岁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的感觉，还不太愿意全心全意的跟随耶稣。
所以说15岁的时候还保有自己的一点点的私心。
我那时候好像很想欣赏这世界的快乐。
对，我想 在年少的时候跟你后来的做的决定，中间就有一些心理的挣扎了。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进行到这儿。我们下一集跟下下集，我们很多集都还要再跟播客维修室，我们就说 Peter 跟继续再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谈他进入修会的一些生活。好，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祝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